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5月2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非美领袖联合声明，重申加强非美共同防御条约。
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年度报告指中共镇压令人极度震惊。
耶伦说，美国偿债资金最快6月初用光，可能引发灾难性违约。
美国疫情紧急状态5月11号结束，入境不用疫苗证明。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一，正在出访以色列的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誓言将继续力挺乌克兰，并反对俄罗斯杀害儿童的行径。据《哈芬登邮报》报道指出，共和党籍的麦卡锡在以色列议会演讲后举行一场记者会，有一名俄罗斯记者当场提问时说，他知道麦卡锡不支持无止境的援助乌克兰，并询问美国是否会改变支援乌克兰的政策。麦卡锡回应并反问，这位记者刚刚是否是说我不支持援助乌克兰？你错了，我恰恰投票支持援助乌克兰。麦卡锡告诉提问的俄国记者，我不支持贵国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也不支持你们杀害儿童的行为。我的看法是，你们应该撤军。我不认为这场战争师出有名，我们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因为全世界其他地方都看到了这一事实。由于俄罗斯去年2月入侵乌克兰之后，战事至今仍未止息。美国与盟国除了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之外，国会也已经拨款超过1000亿美元，为乌克兰提供经济和各项军事援助。
据白宫官员周一公布的俄乌战争数据，俄罗斯在攻夺乌克兰东部城市巴赫穆特的过去5个月的战斗中，已经有超过20000名俄国战斗人员丧命，并有80000人受伤。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告诉记者说，我们估计俄罗斯的伤亡人数超过了10万人，其中有超过20000人死亡。科比说，他引述最新解密的美方情报，俄军阵亡了20000多战士，其中又有一半是俄国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的士兵。他提到，最重要的是，历经数个月的战斗和庞大的损失之后，俄罗斯的进攻企图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结果。另一方面，他强调，他没有提供乌克兰伤亡人数的评估资料，是因为俄罗斯是侵略者，乌克兰是受害的一方。目前，俄军仍然侵占乌克兰超过1/6的土地，但是俄国也在开战14个月里损失惨重。俄国不仅从去年7月以来就没有再取得任何重大的收获，他还被迫从哈尔科夫、赫尔松等乌克兰大城市撤退。
白宫周一宣布，拜登政府将于5月11号全面解除 COVID-19 的全国紧急状态。过去3年多来，美国有超过100万人因 COVID-19 丧命。然而，白宫指出，鉴于疫情几乎已经停止肆虐，政府因此着手取消各项在疫情重创时所实施的防疫限制行动。白宫声明表示，自2021年1月以来 ，COVID-19 死亡人数下降了95%，住院人数下滑了近91%。从全球的情况来看 ，COVID-19 死亡案例处于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点。白宫2号正式宣布，政府将于5月11号疫情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解除的同一天，也结束针对联邦雇员、联邦承包商和国际航班旅客的 COVID-19 疫苗要求。之后入境美国的民众将可以免持 COVID-19 的疫苗证明。
在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为提高举债上限而争论不休之际，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一表示，美国可能最快在6月初就会耗尽偿付债务的资金，这可能会引发一场灾难性违约。由共和党人领导的联邦众议院上周表决提高国家举债上限之后，由于共和党人为了政府过度支出一事寻求与民主党籍总统拜登摊牌，因此这项法案还结合了大幅削减开支。共和党人决心要透过国会众院推动这项限制储蓄成长法案，以强化他们与拜登谈判时的地位。然而，拜登并不同意削减开支。外界估计， 在掌控联邦参院和白宫的民主党人反对之下，这项法案注定无法成为法律。目前，拜登已致电给正在耶路撒冷进行访问的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瑞斯、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和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进一步找时间安排会面，商讨债务上限事宜。
日本财务大臣铃木俊一今天与韩国经济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邱庆镐会谈，这是日韩财政部长时隔约七年再度举行正式会谈，双方对重启日韩财务对话达成一致看法。日韩针对经济及财政课题，由包括部长在内的当局人士定期交换意见的日韩财务对话，从2016年8月之后，因为双方关系恶化而停摆。今天的会谈上，双方为强化财务当局间合作，同意重启部长级的日韩财务对话。铃木俊一为重启对话预作准备，预计六月初将派财务官神田真人前往韩国沟通相关事宜。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七号访问韩国的行程安排基本确定，之后配合19号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高峰会，美日韩将举行首脑会谈，双方深化合作脚步加快，明确展现巩固阵线的积极态度。
五月一号，拜登总统与正在华府进行访问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举行了一场会谈，两个人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提升马尼拉和华府同盟的共同承诺，包括在南海的太平洋地区对菲律宾军队、公务船只或飞机发动武力袭击，美国将援引1951年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四条启动防御应对。小马克思表示，菲律宾目前可能处于世界上最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中，因此马尼拉很自然地会寻求与世界上唯一的条约伙伴，也就是美国，强化和重新定义我们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围绕南海及亚太及印太地区紧张局势时所扮演的角色。此外，双方在台海问题上也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全球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两个人还提到支持东南亚国家协会的中心地位与东盟印太展望，期待建立非日美、非澳美等三方合作模式，加强以秩序规则为基础的自由开放印太地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又一个不明气球飞越夏威夷，美军正在追踪，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神经科学家亚历山大·胡斯周一表示，他们已经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使用脑部扫描和人工智能建模来翻译记录人们正在思考的要点，这被描述为迈向读心术的一步。该人工智能系统不需要进行植入手术。这项研究通过让实验参与者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仪内听几个小时的播客，并对其大脑活动进行解读，来训练人工智能大脑活动解码器。虽然解码器的主要目标是帮助那些失去沟通能力的人，但是科学家承认，这项技术引发了关于精神隐私的问题。科学家表明，他们的解码器不能用于任何不允许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仪内长时间训练大脑活动的人。他们还呼吁制定保护精神隐私的法规。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执行长阿文德·克里希纳周一表示，由于未来五年内，自家约有7800个职位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因此公司预计将暂停招聘。克里希纳表示，包含人力资源在内的后台营运部门将暂缓甚至停止招聘，这些不用直接面向客户的员工数约有2.6万人，其中三成可能在未来五年内被 AI 或自动化技术所取代，这相当于7800个职位。彭博士指出，鉴于近期 AI 迅速发展，大众已经开始想象他们可以自动处理客户服务、撰写文稿、产生编码的光景，而克里希纳的停聘计划是目前对 AI 冲击浪潮中 所宣布规模最大的劳动力调整战略之一。另外 ，IBM 此前公布财报表示，今年裁员人数可能逼近5000人，但是第一季度一共增聘了约7000人。总体来看，该公司今年仍在提升人力阵容。
天文学家最近观测到了有史以来最明亮的一次爆炸，这次爆炸被正式命名为 GRB22009A， 昵称叫做 BOAT， 它是一个伽马射线暴，也就是一颗巨大恒星死亡时产生的高能闪光。天文学家称 BOAT 事件很有意义，因为它打破了人类对宇宙的认知。这次爆炸是自人类文明开始以来最明亮的 X 射线和伽马射线能量爆发，它比以前观察到的任何东西都要亮70倍。描述这一结果及其他与此爆炸相关的论文，3月份发表在《天体物理》期刊快讯上。参与探测的路易斯安那州助理教授、天文学家埃里克·伯恩斯说：“这种明亮的爆发每10000年才会到达地球一次。”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周一发布了2023年全球宗教自由年度报告，包括中共在内的17个国家被列为特别关注国。该委员会的副主席库珀在发布会上说，委员会对中共在中国境内外对宗教自由的压制感到极度震惊，他建议国会通过有关立法，持续对抗中共在美国开展的恶意影响的行为。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努瑞特克尔在一个线上新闻会上发布了2023年全球宗教自由年度报告。今年的报告涵盖了28个国家。基于2022年的国际宗教自由状况，委员会建议把17个国家列入特别关注国，其中包括国务院在2022年11月指定为特别关注国的12个国家。特克尔指出，这些国家分别是缅甸、中国、古巴、兀利特里亚、伊朗、尼加拉瓜、朝鲜、巴基斯坦、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而古巴和尼加拉瓜是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今年建议的两个特别关注国。特别关注国指的是这些国家的政府从事或容忍有系统的、持续的、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该委员会副主席亚伯拉罕·库珀在发布会上表示，今天所提到的这些国家只是世界各地宗教自由持续面临严峻挑战的一些国家的抽样。库珀特别点名中共政权，表示在全球威权主义抬头的背景下，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继续对中国共产党政府在中国境内外对宗教自由的压制感到极度震惊。正如报告所记录的那样，中共持续对维吾尔族穆斯林进行种族灭绝，对他们进行拘留、强迫劳动、政治灌输、大规模监视、侵入性的政府派人住到家里、强迫性的不同信仰之间的通婚、节育、绝育和堕胎。中共还严格限制藏传佛教徒、基督教团体、法轮功学员的宗教自由。报告还记录了中国针对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人权活动人士和其他散居海外的人士的行为。他说，委员会建议国会议员支持立法，以对抗中共在美国，特别是通过向国会游说的恶意影响。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中共在各国广设海外警察局的举动曝光后，非但没有自省，反而企图恐吓吹哨者。旅居荷兰的中国异议人士王靖宇5月1号向希望之声揭露，他因为披露中共海外警察的恶行，受到中共海外警察局的骚扰。请听报道。
中国维权人士王靖宇因质疑中共对中印边境冲突的不实宣传，被迫流亡荷兰。王靖宇表示，自己从去年2月份开始就遭到中共海外警察局的骚扰。5月1号晚上，他向希望之声揭露，他因披露中共海外警局恶行，受到海外警局的骚扰。王靖宇说，
最近的一次也就是上周，有人打荷兰的报警电话，说我的家里面绑架了2个人质，家里面还雇佣了2个带枪的人， 然后这个荷兰警察也是突袭了家里面进行搜查，对我的生活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中共施压海外人士的手段推陈出新，连外国公民都成受害者。王靖宇说，
不仅是对我，甚至就是他们有他们的情报网，查到哪些记者在采访我，然后他们甚至会把那个迫害针对记者，是很直接的就去威胁记者，就说你不能把王靖宇提供的证据给报道出去，也不能报道王靖宇这个事情，否则的话你会被警察逮捕。然后他们最开始就是冒充我们去报假案，中国大使馆官方的去说我们放了炸弹，然后一直到现在这个报假案都还在持续。
当地时间4月28号，总部位于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发新闻稿，谴责最近一波由匿名人士以两名驻德国与荷兰记者名义发出的虚假炸弹威胁，呼吁有关政府进行彻底调查以确定责任人。荷兰前国会议员贝尔达曾发推披露中共特工在荷兰威胁中国难民。王靖宇说，
因为我这里掌握了他们确凿的证据，因为他们是用他们官方的号码给我打电话进行死亡威胁，然后我就把相关的证据就联系了当地的媒体还有一些国际主流媒体嘛。我应该是算是中国海外警察局的一个吹哨人的。去年9月份，因为我的那个新闻报道出来以后，世界很多主流媒体就在关注了嘛。然后那个时候中共他就开始了对我非常严厉的一个迫害，就对我的生活是真的非常非常大的困扰。
美国政府4月中旬曾在纽约逮捕涉嫌运作中共海外警局的两名男子，指控他们公然侵犯美国主权。去年10月份，荷兰外交部长曾向媒体透露，正在制定一些计划，提供对受害人的保护。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记者梁欣采访，何静播报。
周一，五角大楼发布一份声明，五角大楼正在追踪一个美国领土上空的神秘气球，确定它不会对空中交通或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但是目前尚不清楚它的用途以及它隶属于谁。请听报道。
周一下午，国防部发言人在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美军正在追踪一个美国领土上空的神秘气球，该无人驾驶气球是于4月28号被发现，是由新建立的美国领空监测系统所观察到的。当时气球在大约 3.6 万英尺的高空漂浮，然而目前气球的所有权仍然不明，也没有迹象表明它是否是由外国或敌对行为者所操纵或控制。声明还说，气球没有直接越过美国国防关键基础设施或其他政府敏感地点，也没有对地面人员构成军事或身体威胁。声明表示，虽然气球在民航使用的高度飞行，但它也没有对夏威夷上空的民航构成威胁。基于这些观察，国防部长同意军事指挥官的建议，即无需对气球采取任何行动。而气球现在已经离开夏威夷的领空和领海，五角大楼将继续与联邦航空局一起追踪气球。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最早曾于周一引述三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军方正在追踪这个飞越美国领土的神秘气球。该气球飞越了夏威夷的部分地区，但没有飞越任何敏感区域。其中一名官员说，美国军方自上周晚些时候以来都一直在追踪这个气球，并确定它不会对空中交通或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同时也没有发现它有通信信号。官员表示，他们不确定气球是否属于中国，目前仍在努力查明气球来源。最近几个月，陆续有像这样的高空气球飞过美国领土，包括今年2月初，一个中共间谍气球曾飞越美国部分地区，同时还具有从几个敏感的美国军事地点收集情报的能力，随后在南卡罗来纳州海岸被击落，一度引发外交情势紧绷。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布林肯接待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外长，斡旋两国冲突，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5月2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乌克兰即将反攻，泽连斯基将再延戒严与动员令；
布林肯接待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外长，斡旋两国冲突；
100多名美国人撤离苏丹，抵达沙特阿拉伯；
美国考虑成立网络战第7军种，应对中共威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苏丹政府军与准军事团体快速支援部队于4月中旬爆发的战斗至今还在持续。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今天警告，苏丹境内激烈战斗可能迫使超过80万人逃往邻国。周一，100多名逃离苏丹的美国公民安全抵达沙特阿拉伯。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加紧帮助更多的美国人从这个陷入激烈内斗的国家撤离。据监测该国死亡情况的苏丹医生联合会称，美国公民撤离之际，苏丹政府军与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战斗已导致400多名平民丧生。目前这场战斗已进入第3周，并可能使苏丹陷入一场更大范围的内战。尽管双方周日同意将停火时间再延长72小时，以便让人道主义援助和疏散工作安全进行，但周一早上，人们仍然能听到炮击和枪声。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大约有16000名美国人居住在苏丹。美国国务院此前已经停止驻喀土穆大使馆的运作，撤离了大使馆人员及家属。自苏丹敌对双方交战以来，美国政府已经从该国撤离了大约1000位美国公民。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号报道，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向国会递交再次延长戒严令与总动员令期限的法令草案。泽连斯基此前延长的90天戒严令将于5月18号到期。乌克兰计划许久的春季大反攻可能即将展开。泽连斯基4月30号表示，即使还没有西方战机，反攻仍势在必行。乌国的武装部队也暗示，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燃料库上周末发生大火，就是乌军反攻前的准备工作。
美国军队体系目前包括6大军种，包括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空军、太空军以及国土安全部管辖的海岸警卫队。美国国防部门和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应该成立一支专门负责网络战的新军种，以应对中共等对手带来的威胁。美国前著名军官、退役海军上将、前北约最高军事长官、塔夫斯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名誉院长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指出，美军目前网络安全人员多为临时性质的，每个军种配备有少数的网络专家，缺乏正式的编制。他建议，在网络攻击的威胁已经不亚于传统军事进攻的今天，美国应该通过建立一支专门的美国网络部队与时俱进。有关成立网军的立法考量，美国国会早在2020年的国防授权法中就要求美国国防部评估对成立这一独立军种的成本和效益进行评估。2023年的国防授权法再次要求5角大楼就成立这一军种进行评估。
中共政府禁止民众出国的情形与日俱增，被禁对象甚至包括外国高级经理人。路透社报道，根据维权组织保护卫士的一份新报告，数十名中国人和外籍人士因出境限制而无法离开中国。路透社分析发现，近年涉及此类禁令的法庭案件明显激增，外国商业游说团体对这样的趋势表达担忧。路透社对中共最高法院数据库中的出境禁令进行分析，显示在2016年到2022年间，有关出境限制的案件增加了8倍。最近几周，中共的有关部门对美国管理咨询公司贝恩公司上海办事处的一些工作人员进行了问话，并搜查了尽职调查公司的北京办事处，拘留了这家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所有5名工作人员。中共还修订了反间谍法，将加强国家对更广泛的数据和数字活动的控制，这增加了普通商业行为可能被误解或曲解为间谍活动的风险。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一在卡塔尔与不同国家的特使召开为期两天的私人会议，讨论在塔利班继续限制阿富汗妇女和女童时如何维持阿富汗的人道行动。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说，这是联合国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闭门会议，目的是就阿富汗妇女和女童的权利，包括治理反恐和缉毒等议题达成共同点。美国、中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等将近20多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多哈会议还为是否要讨论承认塔利班政府问题产生争议。华盛顿表示，星期一会议对这个议题的任何讨论都是不可接受的。塔利班政府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美国和欧洲在塔利班接管后封锁的阿富汗9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继续冻结。华盛顿和其他西方国家还停止对阿富汗的金融援助，并实施金融制裁。
伊利诺伊州1号发生了沙尘暴，导致当地公路发生了数十辆汽车的连环追撞。这起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1号上午11点左右，途经伊利诺伊州南部的 I-55 洲际公路发生了连环车祸。初步估计有40到60辆私家小客车与20辆商用卡车发生了追撞，造成至少6人丧命，30人受伤。事故还造成了2辆卡车起火燃烧。事故发生后，途经桑加蒙郡和蒙哥马利郡的55号洲际公路路段全线封闭。伊利诺伊州警察表示，造成车祸发生的沙尘暴是因为强风刮起农田干裂的土壤所导致。气象学家沙夫指出，55号洲际公路附近地形平坦，树木稀少，农民耕种活动频繁，导致表层土壤较为松散。加上在过去的3周内，外围地区非常干燥，在强风的吹拂下，干裂的土壤就会随风而起，造成能见度下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接待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外长斡旋两国冲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澳洲中央银行今天宣布升息至11年新高，这浇灭了外界对通胀出现缓和迹象会让利率稳定的希望。法新社报道，澳洲央行澳洲储备银行今天升息一码，来到3.85%，让许多预期不会升息的经济学家跌破眼镜。4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消费者物价指数从去年12月份的7.8%降至7%，但是仍高于澳洲央行的目标区间2%到3%。澳洲央行总裁洛威表示，通胀高峰已过，但仍居高不下。他警告说，通胀可能还要几年才会回到让人接受的程度，而央行未来还可能再次加息。
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表示，随着美国经济逐步陷入停滞性的通胀，美国有70%的几率在明年陷入经济衰退。原因是美联储的紧缩政策势必拖累经济，导致衰退来临。沙默斯表示，多项指标显示，令人担忧的停滞性的通胀风险正在攀升，像是就业成本指数在2023年第一季增长 4.8%， 表明美国仍然面临薪资上涨以及通胀螺旋式上升。萨默斯说，4%的薪资增幅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目标，显示出市场的通胀预期心理可能已经根深蒂固，使得停滞性通胀风险逐步显露。他也指出，如果美国经济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衰退，通胀没办法很快回落至美联储设定的2%目标。而在美联储必须抑制通胀的情况下，他预估美国明年经济衰退的几率高达70%。根据 CME 的 FedWatch 工具显示，美联储本周预估将再次加息25个基点，使联邦基金利率上调至5%到5.25%的几率为89%。
媒体1号报道，跨国金融服务机构摩根士丹利财报显示，今年前3个月获利下滑之后，目前摩根士丹利正计划裁员。据报道，在3月底还有82000多名员工的摩根士丹利计划在本季度削减近4%的人力。 这家美国投资和金融服务巨头最近的财报指出，由于旗下并购咨询业务放缓，今年前三个月的获利下降了20%。CNBC 新闻网去年底报道，摩根士丹利当时曾裁减大约2%的员工，大约是1600个职位。如今新一轮的裁员计划估计将影响约3000个职位。法新社报道，金融业仍面临经济疲软和利率上扬的挑战。自3月份硅谷银行倒闭引发各界的疑虑，担心其他中型银行可能产生股牌效应。此后，金融业一直笼罩在不确定状态下。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上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分别会晤了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外长。对于双方由于关键道路封锁而引发的冲突，他向双方保证美国会支持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的和谈，并再次呼吁立即重开拉辛走廊的商务和私人车辆的通行。请听报道。
周一，国务卿布林肯在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分别会晤了亚美尼亚外长米尔佐扬和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随后在国务院附近的外交设施与两位外长举行了双边和平谈判。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这两个前苏联共和国的关系最近几个月日趋紧张，原因是阿塞拜疆封锁了亚美尼亚通往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争议地区唯一的陆路通道拉坎走廊。美国之音指出，国务院对阿塞拜疆在拉坎走廊建立一个检查站而破坏了和谈努力表示严重关切。上周日，布林肯也曾与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通过一次电话，再次呼吁重开陆路通道。亚美尼亚外交部一名发言人说，米尔佐扬对美国进行的工作访问是与阿塞拜疆讨论关系正常化的协议。由于阿塞拜疆境内的纳戈尔诺卡拉巴克地区主要人口是亚美尼亚人，几十年来持续导致两国之间发生冲突。亚美尼亚则通过拉坎走廊向这个山区的12万亚美尼亚人运送物资，但2020年12月以来开始由俄罗斯维和人员把守。国际特赦组织说，这个情况导致对当地亚美尼亚族裔居民无法获得重要商品和服务，包括维持生命的医药和保健。该组织表示，阿塞拜疆政府没有采取行动来解除封锁，未能履行人权义务。不过阿塞拜疆强调，这条陆路通道会对人道物资、紧急服务和维和人员开放，目前双方正持续协调中。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与菲律宾总统一号在白宫举行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重申美菲同盟的承诺，更称台海安全问题是全球安全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5月2号向希望之声解析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周一在白宫与来访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举行双边会谈，会后两人发表声明，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全球安全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也强调在南海航行自由的坚定承诺。为何台海稳定如此重要？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向希望之声表示，菲律宾的地缘政治其实就等同于日本，也就是先前讲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现在同样对应出台湾有事就是菲律宾有事，因为台湾、日本和菲律宾都位于第一岛链，是美国防止中共霸权扩张的一个最终防线。陈文甲说，
中国要入侵台湾，他一定也会去针对冲绳去做一个攻击，代表区域拒止与反介入。那相对的，如果菲律宾有这种状况，美国跟菲律宾呢也同美国跟日本一样都有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而且都是军事同盟。那因此一旦台有事菲律宾有事的情况之下，中国也会对菲律宾做一个攻击，编一个区域拒止跟反介入。因此菲律宾也非常担心哦，如果一旦中国要用武力来片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话，中国也可能就会用武力的来片面改变菲律宾巴士海峡跟南海的一个现状。
上周四，美国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进行演习， 首次模拟中共入侵台湾场景。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表示，美军目前正在努力防止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陈文甲认为，台海若爆发战争，很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美国就是做一个超前部署，呼应所谓的备战才能避战。中华民国民进党立委王定宇也表示，美国这次释放出一个重要的讯号，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清晰的讯号。他说，
这次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进行了超演台湾，协助台湾抵抗解放军。那在这一次揭露的消息里面，包含直接把中国解放军定义为敌人、敌军。第二个，只操作的科目是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到台湾本岛进行协助防卫，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参加操演的绿扁帽特种部队的士兵更是直接讲，他们上级交付的任务就是在台湾跟台湾的军方协同作战，抵抗解放军的入侵。所以这一次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进行的军演，可以说是美国展现要协防台湾的实质作为的操演。这不仅是政治讯号、外交讯号，更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清晰讯号。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和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